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五节，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我们都知道，这是今年整个教会追求的目标，也是很重要的主题。所以这个周末呢，我们就围绕在这个主题上有一些交通和复习。我相信弟兄姊妹一定明白这一段圣经，所以把它当作主题。不过呢，我们常常需要主的话，圣灵来提醒我们，让我们更深明白到底这个主题在主的话语里面他要告诉我们些什么。尤其是在这个周末，那么主要从这几次的交通里面再次的提醒我们。那我今天开始以前就被提醒说，因为今天晚上有的弟兄姊妹是昨天没有来的，所以呢恐怕开始的时候应该要把昨天晚上所说的稍微做一个很简单的复习。我们昨天晚上大概是有四个重要的思想，我们或者说四个重要的概念，是我们很熟悉的，但是我们普通忽略的。因为这里讲到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那这里的长进呢，乃是团体的，不光是个人的，当然包括个人的。因着个人的长进，自然全体就长进。那为什么呢？因为你要看上下文，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元首就是头，那既然讲的头，一定讲的身体。所以当你读下去的时候，我也用爱心说诚实话，读下去，他说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既然讲的全身，而且讲的百节，所以一面是团体的，一面又是个人。全身是团体的，百节是个人的。所以一面讲的身体的长进，一面讲的肢体的长进，然后最后特别说到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所以我们知道要明白这段圣经，一定要根据上下文，那么很清楚的，不是我们自己随便来解释的。凡是长进，连于元首基督，那是指着全教会增长来说的。那么要明白这一段圣经，要明白这件事情，那么我们就特别要注意到他的解释是在第一章最后一节。因为第一章以弗所书最后第一章最后一节，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这里告诉我们说头跟身体的关系。你如果明白了他的关系，你就知道我们今天教会成长的秘诀在哪里。那么很明显的，教会是他的身体，那么他呢，当然就是教会的元首。那他是谁呢？他是充满万有的。那么教会是什么呢？教会乃是承受他充满万有的丰满。所以教会就变成个属灵的器皿，来盛装元首的丰富。那元首的丰富从哪里来的呢？元首的丰富，要记得他的丰富大的一个地步，是充满万有的，是充满整个宇宙的。所以现在我们要问，到底是他怎么充满万有的？后来我们才明白，原来神用大能大力在基督身上工作。第一，叫他从死里复活；第二，叫他升到天上。死而复活的能力是胜过死亡的能力，那么升天的能力乃是胜过所有属地捆绑的力量。所以我们知道说，在主的身上，他从死里复活也升到天上，给我们看见说有两个大的能力在他身上发动。那么这个大的能力也要在我们身上发动，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凡事长进，就能够连于元首基督。所以我们知道这些话是打成一片的。那么讲到升天的时候，圣经特别告诉我们说，是超过一切的，超过天使， 超过一切的，还有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所以不光是今世来世通通超过了，意思是说我们的主最后升到宇宙中的最高点。当他升到宇宙的最高点的时候，你看见所有的人，所有的仇敌都在他的脚下。所以一面他升天，一面他占有，因为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借着他的升天，他就充满万有。到底这个万有有多大呢？就看他升的有多高。如果他今天他的脚，如果今天他只升到空气天的话，那么我们知道说那个范围就是地球和地球的外太空。但是不止如此，圣经告诉我们他还要升高，他不光是空气天，二层天一直到三层天。所以这告诉我们说他是充满宇宙万有的。那么这个丰满你怎么去，这个丰满你要把它摆在哪里？一定要有器皿的。那么那个器皿呢，就是教会，教会是他的身体。因为当他升天的时候，很明显的叫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所以有个脚。然后呢，他为着教会就是万有之首，有个头。那么头跟脚中间是什么东西呢？当然就是他的身体。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见，教会乃是主升天的时候所产生的。你称呼那个头跟脚中间的，圣经告诉我们那就是教会。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就知道说教会不可能像我们普通所想象的好像是个社团，好像说今天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的社会的组织，有很多的俱乐部，我们好像也其中一的环一样。不是的，教会不是个组织，教会也不是外面的，也不是外面的一个架构，一个 institution， 不是的。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今天呢，你不可能把伞放在教会里，因为如果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的话，你怎么可能把伞放在教会里面呢？那普通我们所教会到教会里面去，弟兄姊妹，我们所用的词都不是圣经里面所说的。所以让我们记得，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充满那万有者的丰满。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知道说身体跟头应该是一个，就像我们写诗歌所说的，与你合一。那么这个合一呢，乃是身体与元首中间的合一。那么这个合一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瘫痪了，一个人中风了，就他和中枢神经失去联系了，他和大脑失去联系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明白吗？为什么说要连于元首基督呢？如果不连于元首基督的话，那么你看见元首的丰富，元首的生命，元首的智慧，元首的荣耀，就不可能传递到身体来。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教会是基督的元首，但是我们普通忽略了，在教会是基督的元首之前，他已经做了万有之首。所以他不只为我们钉十字架，不只为我们复活，也为我们升天。所以不光在十字架上解决你和我罪的问题，我们知道因着这个原因，因着他升到天上，所以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了。那因着这个缘故，你们要去，要万民做我的门徒。因着这个缘故，你看教会就诞生了。所以这个时候你要看见说，不只是基督元首，基督他是指着教会的元首，也是指着宇宙的元首来说的，万有的元首来说的。所以这里很明显的有两个思想，一个就是讲到元首基督的时候，一个讲到教会的元首，还有一个讲到万有的元首，或者说宇宙的元首。那么这是两个很重要的概念，是昨天晚上我们提醒大家的。那么在第一章再往前推的时候，我们知道说你要解释第四章，要解释连于元首，要解释到凡是长进，弟兄姊妹，你不可能把这一节圣经光抽出来， 它是承上启下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一定要回到第一章。那第一章呢，还有两个很重要的思想。一个思想就是我们第十一节，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我们在基督里面得了产业。所以简单的来说，基督是我们的产业，基督是我们一切。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所有在基督的丰富都是我们的，这个我们懂得。所以我们说，在读旧约圣经的时候，教会这个迦南美地所代表的乃是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那这是一面，但另一面呢，保罗是很平衡的。他讲到那个产业是我们熟悉的，但还有个产业是我们不熟悉的。当他带领以弗所的教会，也带领我们祷告的时候，他怎么说呢？要叫神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不只明白恩召的指望，而且也能够让也能够知道什么呢？知道他就是神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在基督里面我们得着基业，但是我们没有想到说神在我们里面要得着基业。那么这个需要主开我们的眼睛，否则的话我们只看见一半，否则我们只知道说基督是我们的产业，我们今天在他里面得的基业是何等荣耀的丰富，这个我们可以做见证的。但是有一段话我们不敢说了，有一段话我们不敢当了。为什么呢？因为你有没有想到，我们得救以后，原来神在我们身上要得着产业，这个是我们做梦没有想到。我们用什么能够摆上呢？我们用什么能够让神得着，叫他觉得好像得着宝贝呢？所以明白吗？我们这些罪人，我们这些不堪的人，今天我们怎么可能说今天主要开我们的眼睛，原来神在圣徒中要得着个基业，得着个产业。那不止如此，保罗讲的时候更厉害了，更严重了，好像对我们来更严重了。那么这个基业呢，是丰富的，是荣耀的，是荣耀的。那么到底有多少的荣耀呢？保罗讲不出来，他说何等的荣耀。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今天主神在我们上所要得的产业是何等的荣耀。弟兄姊妹，你想想看，我们每次讲的基督是我们的产业，我们要说这是何等的荣耀，但是你怎么反过来敢说神在我们里面所得的产业是何等荣耀呢？但是保罗不止这么多，保罗还加上说是何等丰盛的荣耀。那个荣耀不是一点点的，那荣耀的光不是一个烛光、两个烛光、一千个烛光、一万万烛光，都不是，是何等丰盛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保罗可以说词穷了，保罗可以说他能用所有的词藻统统用尽了来形容什么？光形容我们在基督里的产业吗？不是的，乃是形容他要在我们里面得到的产业。那现在我们要问，前面那个产业我们懂，后面这个产业我们就不懂了。它原来就涵盖了整本圣经的思想。当你读到旧约圣经的时候，前一部分的圣经给我们看见神把一块地叫做迦南美地给以色列人做产业。那么这个产业实在是美好，这个地实在美好。为什么呢？因为它是牛奶与蜜之地。那为什么神把奶跟蜜给我们，光为着我们享受吗？不是的，是为着我们长大的。所以所有以色列人，他们没有理由在迦南美地是长不大的，是不可能。如果今天有奶有蜜，那弟兄姊妹应该是他们长大的。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如果以色列人长大了，神不光从埃及招出他的儿子来，而且这个儿子慢慢长大成人了。所以等到儿子长大的时候，等到以色列人成熟的时候，那么你仔细去读圣经，特别读到后面的诗篇，特别读到后面整个旧约的后面，你看见讲到产业的时候，就不再讲到那块地了， 是讲到一般的人，乃是以色列人。这一般的人，神怎么说呢？是我的产业。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懂得吗？为什么我们要讲长进？既然是蒙了这么多的恩典，主把我们放在迦南美地，我们享受了奶和蜜。弟兄姊妹，当教会长大的时候，结果谁说这就是他在我们里面所要得的产业？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这里有长进的思想在里面。从迦南地到以色列人，为什么神把地给他们呢？因为要他们要长大。他们凭什么长大呢？就是在迦南美地上的奶和蜜叫他们长进。所以弟兄姊妹，有没有可能今天蒙恩得救了那么久了，今天主给我们那么多的恩典，而到现在你还没有长进？所以神的目的是什么？神的目的要我们凡事长进，要连于元首基督。那么怎么连的呢？下面就讲了。那么今天我们怎么样能够叫神在我们里面得着产业呢？那是根据什么？根据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就好像神在基督身上工作一样。神在基督身上做两件工作，一个叫他从死里复活，一个叫他升天坐在自己的右边。但是这不是简单的事，这是大能大力，叫他从死里复活，大能大力也叫他坐在天上。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要长进的话，如果我们这些人要成为神在基督里面何等丰盛的荣，他的所得的基业是何等丰盛的荣耀，那么弟兄姊妹，那神要做多大的工作，神有多大的力气来完成他的工作？那个力气，那个能力是什么？同样两个能力，一个是死而复活的能力，一个是升天的能力。所以感谢主，因着这个缘故，我们怎么样就连于元首基督？怎么连于元首基督呢？很清楚的，当万有伏在基督脚前的时候，你看见因为教会已经伏在基督的脚下。如果教会已经是伏在基督的权下，那就证明说承认基督是元首。那么弟兄姊妹，连于元首基督，结果就让那充满万有者的丰满，那个丰富，元首的丰富能传递到身体来。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有的时候有小儿麻痹症呢？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不良于行？为什么会中风呢？为什么有瘫痪的呢？很清楚的原因在哪里？为什么长进出了问题呢？没有连于元首基督。所以感谢主，这就是昨天晚上我们所交通的四个思想，四个概念。那么这样就让我们能明白什么叫做这个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那今天晚上呢，我们要扩大一点，我们要回到旧约圣经。因为旧约圣经给我们很多的图片，我们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很愚昧，有的时候我们很迟钝，所以我们好像幼稚园的学生一样，我们怎么读也不明白。但是呢，有一件事，许多时候老师呢就用看图识字的办法。你看见一个很大的鸟，那么在 Sesame Street 就告诉你这是 Big Bird， 那么大家都知道，哦，这是一个很大，你看图识字就好了。那现在小朋友呢，那鸟不止大，而且鸟常常生气，叫 Angry Bird。他就要看看 Angry Bird， 那他就学了很多很多的事。所以看图识字呢是学习的一个途径。那么神知道我们迟钝，在新约里面给了我们很多的真理，尤其在启示，在以弗所书，我们昨天晚上给我们看见四个很重要的思想。现在他在旧约里面呢就给了我们一幅图画。所以如果我们回到旧约明白那些图画的话，那么好了，那等一等，我们就看见说，哎，根据那个图画，我们昨天晚上所说都活过来了，就更明白，就更清楚了，就更透彻了。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不能光读旧约新约，你还要读旧约。意思就是说，我们的主题凡是长进连于元首基督，不只需要新约的解释，真理的解释， 也需要图画的解释。那么你把图画跟真理结合在一起，那我想大家可能就在学习上就更进一步，我们就更容易明白。那么好，现在我们如果要问，在旧约圣经里面，我们讲一个人物，在这个人物他的一生的过程里面，刚好能够表达昨天晚上我们说的四个重点。那么有没有可能找到这样的一个人物呢？那么当然这个人物一定在旧约里面必定是基督的预表，没有问题，他必须是个王，没有问题。但是有没有可能刚刚好就解释了昨天晚上我们所讲的四个重点，也是刚刚我们才复习过的。所以我想很清楚，弟兄姊妹，如果你读旧约的话，你不会找到第二个人物，就一个人物，他的名叫大卫，他当然是基督的预表。我愿意告诉弟兄姊妹，全本圣经里面除了我们的主耶稣之外，在圣经里面没有更多的篇幅来形容一个人物像大卫一样。所以你就知道大卫的分量有多重，所以你知道大卫为什么你读圣经的时候，你看你为什么大卫是基督的预表。所以呢，现在我们大概的来稍微看一下，到底大卫怎么样预表基督，而且预表元首基督。他不只是教会的元首，他也是万有的元首。那不止如此，大卫和产业又有什么关系？所以现在我们要回到旧约来看。那么讲到大卫，一定讲到他做王，讲到他做王一定想到前面还有一个王叫做扫罗。那个王呢，神把他废掉了，后来呢，神就暗中封高大卫做王。所以很明显的，大卫做王是合乎神心意的，扫罗做王是不合乎神心意的。那现在我们要问，到底在行神的心目中，神要不要一个王？神当然要一个王，但神所要的王是不是像扫罗那样的？为什么扫罗被厌弃呢？为什么大神不满意，对扫罗不满意？为什么你看见这个撒母耳不满意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不要把主的话读错了。如果你读摩西五经的话，在神的思想里面有君王的思想，不是没有的。那你千万不要因为你读了撒母耳那话，你就以为说神根本就不要王，不是的。神当然要有个代表的权柄，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要问说，王是怎么一回事？如果今天讲一个王的话，有两个模式，一个模式是扫罗的，一个是大卫的。但是很稀奇，如果你读马太福音讲到基督是王，我们就要从四个不同角度来认识我们的主。从马太福音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是王，君王。从路加他是人子，从马可福音他是神的仆人，从约翰福音他是神的儿子。所以如果从不同的角度来认识他，那现在很清楚的，如果我们要明白我们的主是王，我们要问他，如果是王的话，那么在神的心目中他到底是根据什么模式来做王的？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一开始马太福音就给我们看见王的家谱，大卫的家谱，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乃是在王大卫王的谱系底下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做王像怎样做王呢？大卫怎么做王？他先流亡，先逃难，然后才坐在宝座上的。我们的主做王，他先流浪，先被弃绝，然后才升高的，不是吗？你看看很稀不稀奇？我们的名第一章给我们看见王的家谱，到了第二章，你看见这个王就开始流亡了。我们要问， 如果一个人是君王的话，他是叫别人流亡的，叫别人逃亡的，他不可能自己逃亡。但是你看见我们的主要逃到埃及，而且你看见我们的主一直是被弃绝的，所以我们的主在那里讲故事的时候，讲到安息日的时候，就讲到大卫怎么样那个时候逃难，怎么样躲在这个洞里面，从一个逃一个旷野跑到另外旷野。为什么？因为很清楚的，大卫是先经过漂流，先经过逃难，最后呢才升高，才达到宝座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的，什么样的王是神心目中的呢？跟他做王的过程有关系的。扫罗做王凭着他高人一等就可以了，所以没有多久他就坐在宝座上了。大卫不是，大卫从被高一直坐在宝座上，经过了14年旷野的漂流，从一个旷野到另外旷野，从一个洞到另外一个洞，他被追赶像死狗一样，他被追赶像跳蚤一样，扫罗是地毯式的来搜索他，要他的命。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那14年的眼泪不是白流的，14年的苦难不是白白经过的，因为一个做王，一个真正的王，他一定要经过这个过程的。所以明白吗，弟兄姊妹？这就是马太福音所给我们看见犹太人的王，他必须经过十字架的苦难，然后才达到宝座的。所以今天世界上，你要做王，你要往上升就好，你要踩在许多人的肩膀底下，甚至踩在许多的枯骨底下，然后可以建立你的万世英名，就好像秦始皇一样。当你看见万里长城的时候，你没有看见万里长城曾经是建立在无数的枯骨上面。所以让我们记得，世界上要做王像扫罗那样，但是神心目中的王不一样。所以我们要问，到底神的心是什么样的心？明白吗？那么稀奇的很，如果神不要王的话，如果真的不要王的话，所以不要误会啊，不是神的话有问题，没有，神的话一点问题也没有。我们要问说，神原始的心意是什么？但是为什么撒母耳不高兴呢？撒母耳不高兴就是撒母耳不高兴像扫罗这样的王，大家要宣布这个扫罗做王，就好像列国一样。为什么呢？他们缺少英雄，他们缺少有人带领他们出去打仗，所以他们需要高人一等的人。所以现在他们可以看外貌，谁的外貌最好，谁就是我们的王。扫罗完全符合那个条件，结果他做了王了，这不是神所喜悦的。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如果我们读圣经的话，你读摩西五经已经有那个思想，而且你如果仔细读摩西五经，那神对于王那个思想是正面的思想。为什么？因为宇宙中只有神是权柄，那他在地上有他代表的权柄。所以弟兄姊妹，神的确要设立他代表的权柄，但是不要忘记，大卫可以做代表的权柄，扫罗不是。所以问题在这里，和他的过程有关系。一个王是长出来的，一个王不是一步登天的，不是。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看见在旧约里面给我们看见说，的确神要一个王。所以神圣经不是告诉我们说，大卫是合乎神心意的吗？就这样的人，他可以做代表的权柄。那现在很清楚的，为什么大卫是神合乎神心意的呢？老早神就已经在做，还没有扫罗以前就已经有士师记了，不是吗？就在士师记那个时候，不是就有了 这个就有了这个路德记的故事嘛。那弟兄姊妹，为什么有路德记呢？很稀奇，路德的故事跟波阿斯的故事什么意思呢？因为如果你要明白路德记，你就要知道说士师记讲什么。那时候没有王，个人随着自己的意思来行，所以整本的士师记就告诉我们一个结论：没有王，他们需要一个王，但是他们不需要像扫罗那样的王，他们需要像大卫这样的王。所以神就暗中就开始预备了，就预备了大卫的曾祖母，就预备了波阿斯禾场上的故事。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如果神不是要得着一个心目中的王，他为什么在还没有大卫还没有扫罗的时候，在士师时代神为什么预备了波阿斯，神又为什么预备了路德？所以从这里很清楚，我们知道说神要一个王，但是问题就是神不要像扫罗那样的王。那么现在我们要问，到底神对王的心意是什么？所以我们要看，当扫罗，当这个扫罗被膏的时候，你看撒母耳对他说什么话？那撒母耳对他所说的话就代表什么？就代表神心目中的意思。我们好不好来看撒母耳记上第十章，撒母耳记上第十章，撒母耳拿瓶，第一章第一节，第十章第一节。撒母耳拿瓶膏油倒在扫罗的头上，与他亲嘴说：这不是耶和华膏你做他产业的君吗？弟兄姊妹，这里不光有一个王，而且这个王跟产业有关系的。所以在神的心目中，他所要的王是什么样的王呢？原来神有一个产业，他的百姓就是他的产业。但那产业需要什么呢？需要一个君王。所以让我们记得，在神的心目中，他所要的王能够经营他的产业的，明白吗？现在神有个产业，就是他的百姓。那么弟兄姊妹，这个产业，这个产业不是扫罗的。今天如果有一个君王来管理这个产业，他不能说这是我的产业，不是的。所有今天地上的王国，你看所有这个 kingdom， 所有王国里面的种种，包括宝信，包括土地，你叫君王可以说这都是我的。但是不要忘记，一个做君王的人，他不是经营他自己的产业，他不是把神的儿女，把神的百姓当作他自己的产业，不是的。他永远要记得这是神的产业。没有一个人今天敢勇敢地说这是我的教会，只有基督可以说这是我的教会。所以弟兄姊妹，不管今天你多勇敢，不管今天你多能干，让我们记得神今天所呼召的一个君王，乃是经营神产业的君王。但是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他的产业是何等丰盛的荣耀。那弟兄姊妹，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管理这个产业，不是所有这个人都可以经营这个产业。如果神能够把这个产业托付给谁，不要忘记了，神看得上那个人，他必定是神心目中的人。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今天问题是你可以做 CEO， 你可以是个公司的一个头，没有问题。但是我们要问，你是哪一个公司的头？ 你是微软公司的吗？你是苹果公司的吗？你还是其他公司的？你看见一个公司赚不赚钱和他 CEO 很有关系的。所以让我们记得，在神心目中的一个君王是什么样的？当他有产业的时候，有人可以做产业的君，可以做产业的君王。那他永远要记得，他所经营的不是他的，他所经营的是别人的。CEO 随时可以走路的。CEO 当他被拖的时候，他叫这个公司能够蒸蒸日上。所以难怪有的时候在美国，特别在美国，你觉得这是在资本主义国家里面一个特点，就是说如果你越能干，你真的是很行很行的话，你看不管是哪个大公司的执行长，他的薪水是你没有办法来期望的。那么现在你要讲平等，你没办法讲平等。你说我一个月辛辛苦苦赚这么多钱，他一个月你看见他会执行，他就可以赚那么多的钱，为什么？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符合那个资格。所以我们要问，扫罗如果做神产业的君，他光凭高人一等就可以达到吗？那扫罗是如此，你是读他做王的历史短得很，不到一年你看他就坐在宝座上了，因为大家拥护他。为什么呢？看他长的样子，看他外貌，没有人能够带领我们出去打仗像他一样。只要有扫罗在，我们一定打胜仗。为什么？因为全世界每一个国家都是如此，每一个国家都是凯外蒙，每一个国家都有个英雄，那个就是他们国家的王。所以他们吵着像扫罗说，像撒母耳说，我们也要个王，像列国一样。弟兄姊妹，列国所有的王，整个的王国是他们的产业，但是呢，大卫不是。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知道说，在神的思想里面，君王跟产业是连在一起的。君王是 CEO， 那个产业就那个整个的公司。那弟兄姊妹，现在请我们记得，今天当我们的主要叫基督的身体长大，当我们主建立他教会的时候，请大家记得，他要把这个产业托给谁？所以如果你真的知道今天我们的责任，你就晓得我们都是不配的人。我们怎么敢做这件事情？我们吃了什么胆？我们怎么可能有这个资格？所以首先大家要记得，在旧约里面，神对王的思想是什么呢？他叫做产业的君。好，那如果产业的君的话，那现在我们要问，这个王是怎么产生的？不像扫罗一样一步就登天了，马上就坐在宝座上，圣经告诉我们他就是高人一等，很明显从外貌来讲没有人敢来上他。但是很稀奇，当扫罗，当这个撒母耳去告大卫的时候，你记得故事吗？这也是有好几个儿子，对不对？如果从外貌来看的话，我想最有王相的就是那几个儿子。所以等到扫罗来，等到撒母耳来到的时候，耶西当然很兴奋，就把他最具有王相的那些人就统统找他的儿子。结果神就提醒撒母耳说，人是看外貌，但是只有耶和华乃是看人心。所以在这个时候呢，看见很明显的，这些具有王相的个个都像撒母耳一样，都像扫罗一样的，不是神心目中所要的。所以最后他们才发现说，原来他还有一个儿子。弟兄姊妹，稀奇不稀奇？没有一个时候比父亲的心更容易显出来了。你知道在这么多儿子里面，就这几个才是他的儿子，就这几个最能够做王的。但是弟兄姊妹，最后才发现说，原来耶西还有一个儿子，是还小 还是牧养的，父亲完全把他忘记了。所以大卫后来怎么说呢？他在诗篇里面说啊，世人离弃我啊，父母离弃我，但耶和华却收留我。这句话是怎么说的？这句话就指着他被高的时候说的。在那个时候要做王，他的父母心中没有大卫，但神的心中有大卫，所以感谢主，大卫呢就受高了。所以大卫受高的时候，他还是牧羊人。那么我们要问，这什么意思？牧羊人能够做王吗？但是不要忘记，将来大卫做王，他就是个牧人。所以你从来没有把王跟牧人的观念结合在一起，不可能，是不是？你会牧羊，你就会做产业的君，因为那些羊乃是主人的产业，你不过是牧放主人的羊，你是受托的。弟兄姊妹，你有几分的忠心，就看当主人不在的时候，主人不在，很多事情会发生吗？常常狮子来了就把羊就不见了，老虎来了，熊来了，羊又不见了，但是主人看见，主人没有看见。你回去故事怎么编都可以，但大卫不是，他熊来了，狮子来了，他揪着狮子的胡子，他拼他的命，他愿意为羊舍命。好牧人愿意为羊舍命。那请大家记得，当你看见狮子的时候，当你看见熊的时候，主人根本不在。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如果你能够不失落任何一只羊，就证明说这个人是能够管理主人产业的。所以明白吧，弟兄姊妹，为什么神在大卫还做牧人的时候，结果神做什么事呢？神就在那里告他。所以后来所有的故事都是他做牧人以后，意思就是他还在做牧人的时候，神就告他。为什么？因为神就提醒他，你今天能够牧放这些群羊，主人不在，羊是你父亲的，父亲不在，但你能够忠心，你能够看管，你能够看管这些羊，那将来你做王的时候不是作威作福的，将来你做王的时候不是像扫罗一样的，将来做王你要看见，当你看见神的百姓的时候，他们就像当时的羊一样，狮子来了不像扫罗一样就把责任就推给大卫的，不是。你看见如果狮子来，老虎来了，熊来了，好牧人愿意为羊舍命。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为什么我们的主说好牧人为羊舍命？这句话背后告诉我们什么？元首基督，他不只是教会的元首，他也是宇宙的元首。所以这件事是很稀奇，很稀奇的。好了，然后故事就发生了，不是吗？他牧羊的时候，刚好呢，非利士人跟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就对峙起来了。那么在战场上，那么好不容易有一天呢，这个大卫也到了战场。那么今天如果大家到以色列去的话，那个战场，古老战场还在，那个整个的场景就像圣经所说的场景一样，你几乎能够知道说那条溪流上面有五块石头，那个溪流到今天还在。那么大概你知道说大卫是站在这个扫罗在哪个山头，然后呢这个哥利亚又在哪个山头，但是不管怎么样，那是在一个山谷里面，那这个山谷叫以拉谷。以拉谷我们知道说 这个从犹太山地到海边是慢慢慢慢的斜下去的，那么从山地到海边刚好横的意思就是是东西向，我们知道说地中海是东西向，对以色列来讲，那么然后呢我们知道犹太的山地也是对南北向，是南北向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你今天要带着羊从伯利恒，当然你不能往东走，往东走是一片旷野，你需要往西走，往西走一定往海边走，往海边走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会经过五个山谷，那么以拉谷呢是其中的一个。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大卫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知缺乏，他带我到可安歇的水边，然后呢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所以我们知道说大卫常常带着羊经过那些谷，其中有一个叫做以拉谷。那么我们知道当你经过以拉谷的时候，常常那些狮子成熊呢不知道躲在什么地方，所以如果你带领羊群从山谷经过的话，那么一定是像死荫的幽谷一样。好，我们知道说有一个谷叫做以拉谷，这以拉谷的最东边就是伯利恒，最西边就是加特，那东边出了个人物叫做大卫，加特出了人物叫做哥利亚，结果他们两个人呢就在谷的中间他们就相遇了。大卫不应该和哥利亚相遇的，为什么？因为打仗的时候为什么你需要王啊？你需要个英雄，你需要英雄，那么英雄应该率领你去打仗的，对不对？那么那个时候很明显的圣经告诉我们说，哥利亚他狂言狂语，他对着敌人骂阵，那么这个时候谁能够答应他呢？又高又大全副武装的，那么弟兄姊妹还有一个全副武装的，圣经告诉我们是谁呢？是扫罗。所以在这个时候正常的光景应该是扫罗来对抗哥利亚的，他们如果两个面对面的话，这就是当时为什么以色列人要选扫罗做王，否则选他做什么呢？所以弟兄姊妹，稀奇不稀奇？当在那里哥利亚狂言狂语的时候，扫罗居然不敢去对抗他，稀奇吧？那个王在哪里？等到产业，等到这些羊真的在狮子口里的时候，没有人愿意为羊舍命的。我们怎么知道呢？很清楚，等到这个哥，等到大卫听说这个哥利亚在那里亵渎神，在那里骂阵的时候，他很生气，他要去勇敢的去和他对抗。那么弟兄姊妹想想看，一个从牧场里从野地里刚来的牧羊人，不过是少年人，扫罗大家高他做王，高人一等，高你的目的就是这个时候你这个时候不用，什么时候你才用呢？这个时候不显出你是英雄，你什么时候显出你是英雄呢？所以等到大卫要起命说是我要去对付那个人的时候，你看扫罗羞惭不羞惭？他为什么高人一等？在这个时候难道扫罗不应该当面出去然后来对抗敌人吗？这不是应该他刚做的吗？他蒙这么多恩典，他做王不是为了这个时候吗？所以弟兄姊妹，那个时候如果神要对大卫说，对这个扫罗说话的话，那一定是对这个以西结所说一类的话。你蒙这么多的恩典，你今天有这个位置，难道不是为了这个机会吗？但是稀奇的很，应该是扫罗穿起全副的武装来对抗哥利亚的，他居然把他武装脱下来，羞耻不羞耻？然后他说好了，你来穿好了。弟兄姊妹，这是什么样的一幅图画？所以就让大卫来穿，大卫他走不动的，因为他的确是走不动，他不习惯穿 那个武装。所以最后呢，他就把那个武装就脱下来，他不能。所以弟兄姊妹，按道理来讲，应该是武装对付武装，扫罗对抗哥利亚，这才是王，对不对？哥利亚好像是腓力斯王，扫罗应该是以色列王，这两个对抗就有的看的，对不对？这有的对，有的对比的，是不是？但是现在呢，你看有一个对立，有一个对抗是不成比例的对抗。那圣经告诉我们说，大卫把武装脱了，我走不动，就还他牧人本色。他怎么做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就下到这个那个下到那一带以拉西去，就捡起五块的石头。弟兄姊妹，他写了诗篇二十三篇。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知缺乏，他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弟兄姊妹，我相信这不是第一次他带着羊到了这可安歇的水边，他觉得自己就是牧人朝上上的羊。但你想想看，每次你看见可安歇的水边，你想的什么？你想的安息，想到你可以，你想到你的渴可以解了。但大卫从来没有想到，就在那可安歇的水边可以找到五块石头，这是他得胜的秘诀。所以弟兄姊妹，基督徒得胜的秘诀不在乎你奋斗。为什么神常常把你带到可安歇的水边？不是叫你安息，不是叫你享受，在那里慢慢的，你不知不觉的，你可以找到五块石头，其中一块要置敌人于死命，这是你得胜的原因。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匆匆忙忙，劳劳碌碌，我们难得被带到可安歇的水边。如果不是可安歇的水边，你哪里来五块石子？但是感谢主，大卫那个时候找到了五块的石子，然后把它放在那里，放在牧人的囊里面。他仍旧穿他牧人的衣服，就上了战场。所以请大家记得，现在的对抗是腓力斯人王对以色列人王，而那个真正的王不是扫罗，是大卫。所以这个图画乃是神心目中的图画。当你看见世界上的王的时候，你看见武装，你看见全部的武装，全部的军装，但是你看见牧人的时候，你看见他是赤手空拳的，他最多口袋里就是五块石头，但是他能够和哥利亚对抗，乃是因着永生耶和华的名。他不是靠着他自己，不是靠力量，也不是靠军装，很明显的一个赤手空拳的大卫面对的乃是伟大的哥利亚，全部武装的哥利亚。感谢主，弟兄姊妹，这是个不对等的对抗，但是显出谁是王来。所以最后其中一块石头就把敌人打死了。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为什么以拉谷是死因的幽谷？因为那一次如果大卫不执这个对方于死命，很明显的他一定要经过死的。所以虽然他经过死因的幽谷，那个谷的确是死因的幽谷，以拉谷的确是死因的幽谷，他不必投海，因为你的杖你的肝都安慰我，你在我敌人的面前为我摆设筵席，你使我的福杯满溢。弟兄姊妹，在扫罗的面前，在腓力斯人面前，神为大卫摆设筵席，不止如此，叫他的福杯满溢。你怎么就是满溢呢？
你听见那妇女怎么唱歌吗？说扫罗杀千千，大卫杀万万，这不是福杯满溢吗？表面上谁是以色列的王？是扫罗，但实际上，弟兄姊妹，他在敌人面前用油膏了他的头，他不是王是什么？所以后来他不是逃到加特去吗？那么加特他们形容大卫的时候，他说他不是王吗？那中文是有以色列的王，但是旁边点点点，原文是没有的。所以弟兄姊妹，稀奇不稀奇？在非利士人眼光中，谁能把哥利亚杀死，谁就是王。那个王不是扫罗，是大卫，那是何无生心目中王。所以以色列的几个字点点点告诉我们什么？他不是王吗？为什么？他是神心目中的王。所以现在我们就明白了，弟兄姊妹，什么叫元首，什么叫王。很清楚的，他是产业的君，因为神有产业，他要找个 CEO， 他就把这个产业就托给这个王。所以弟兄姊妹，请记得，这就是大卫的故事，这也是王的故事。好了，现在我们能够来读诗篇里面一句话，诗篇七十八篇。诗篇七十八篇第七十节，又拣选他的仆人大卫，从羊群卷卷中将他招出来。所以弟兄姊妹，那一次他被膏的时候，其实就是神呼召大卫的时候。本来大卫是忙在羊圈里面，神就把他招出来了，把他分别出来了。下面怎么说？叫他不再跟从那些带奶的母羊。神有个目的的，他本来是牧养群羊的，现在神把他呼召出来。弟兄姊妹，正因为他是牧人，所以他有资格做君王。现在大家明白吗？弟兄姊妹，不是所有的人只要高人一等的就是君王，不是。在那个时候，谁坐在宝座上呢？是扫罗。大卫实际是王，但他没有宝座。感谢主，真正的王常常没有宝座的。真正教会中的带领人是没有价值的，真正牧养的人是没有价值，没有宝座的。问题是我们有没有那个王的生命，而不是那个地位，也不是看得见的宝座。所以圣经怎么说呢？叫他不再跟从那些带奶的牧羊，为要牧养自己的百姓雅各和自己的产业以色列。弟兄姊妹，这里说牧养自己的产业以色列什么意思？这就等于做神产业的君，清楚吧？非常非常清楚。你每次讲的做王做权柄都是讲到辖制，所以大卫，所以彼得就劝同做长老的不要辖管群羊，要做群羊的榜样。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世界上的王是爬上去的，是可以作威作福的，他可以把所有人当作他们的产业。不要忘记，今天你可以在教会中服侍神的儿女一生，到主那里去，你带不走任何一个产业，没有一个是你的产业，所有的产业都是主的。所以这里说什么呢？牧养自己的产业以色列。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最好的解释，给我们看大卫是什么样的王呢？你若想起大卫，你不想起哥利亚全副武装的，不是，你想起的 这是那牧人的样子，赤手空拳的样子，无奈的样子，为愿意为羊舍命的样子，还有因着他常常草在青草地上，所以他得着了那五颗石子得胜的秘诀。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大卫怎么做王的。不要忘记啊，刚才我们所讲的大卫怎么做王，完全应用在主耶稣的身上，因为这预表我们的主是怎么做王的。所以不要忘记，因为我们的主让天上的父亲来牧养他，所以他能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果然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但是弟兄姊妹，每次想到牧人，你不会联想到君王，不会的。但在旧约里面有一个人物，可以说君王可以跟牧人画上等号。这里没有说管理我的产业，没有，是牧养我自己产业以色列。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这就是大卫。所以72节，于是他按心中的纯正牧养他们，用手中的巧妙引导他们。弟兄姊妹，这不是我们的主吗？这不是教会的元首基督吗？果然大卫是基督的预表，非常非常清楚的。那么好，如果你要牧养产业，这些牧养那羊必须归顺才可以，必须来到你面前才可以。如果羊分散了，你怎么能做王呢？所以现在我们要看大卫是怎么做王的。大卫等了14年，等了14年，最后呢，终于他在希伯伦做王了。终于扫罗死了，他就在宝座上。所以这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说，14年前神暗中高他，声音高他，所以就实际来说他已经是王了。但是世界不知道，只有和他一同流亡的知道他是王，明白吗？这就是我们的主。今天我们的主只有教会知道他是王，全世界不知道。如果今天在台湾投票的话，你知道我们的主一定选不上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今天我们的主做王，就像当时大卫做王一样。虽然神高了他，但你要记得，为什么他要等14年呢？他要等他的弟兄来高他。那个弟兄是谁呢？弟兄就是神的百姓，就是神的产业。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等那个羊来归顺你，你要等到什么时候啊？所以现在很稀奇，等了14年，经过了无数的旷野，经过了无数的洞，从一个洞跑到另外一个洞，从一个旷野跑到另外一个旷野，最后终于呢坐在宝座上了。但是很稀奇，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个时候只有犹大支派一个支派的人来归顺他，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他坐在宝座上。但是请我们记得，大卫的宝座永远不是只是为着一个支派的，因为神明显的是把自己的百姓雅各和自己的产业以色列交托给他的，是把12个支派都交托给他的。好不容易等了2年，你知道扫罗的儿子死了，所以这个时候应该所有人都可以来归向他了，但是没有。所以他就写了诗篇27篇，我们好不好看一下。诗篇27篇，我想最熟悉的就是第4节，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但是很稀奇啊，他什么时候写这一篇的诗篇呢？
你读到十四节就很清楚了，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那么这时候他还在逃亡吗？不是的。为什么呢？因为你仔细的来看第六节，现在我得以昂首，高过四面的仇敌，所以可见他已经在希伯伦做王了。那还等什么？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结果没有想到，大卫又等了五年，然后以色列全家来告他做王。那个时候，弟兄姊妹，大卫的宝座不光是叫犹大支派连于他，每一个支派都连于他。用图画来说，这就是以弗所书所说的，凡是长进连于元首基督。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我们的主是我们的王，我们都像羊一样，个人偏行己路。但是我们的主何等的忍耐，就像大卫一样，神在他身上工作，他等候再等候，等候再等候。但有一件事我们知道，等到有一天十二个支派都来了，他们带着兵来，带着枪来，他们带着食物来，弟兄姊妹，他们宣告说，我们都连于我们的元帅，就是大卫。所以弟兄姊妹，到了过了七年以后，最后他在耶路撒冷就做以色列全家的王。这就是当你读到旧约故事的时候，大卫是怎么坐在宝座上。所以大卫的宝座，请记得是个很重要的名词。而讲到这个词的时候，稀奇不稀？整个历史上有大卫宝座这个事实，但是没有大卫宝座这个名词。大卫宝座这个名词在什么地方呢？是在以赛亚第九章。用在什么地方呢？用在我们主的身上，他要坐在大卫的宝座。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原来大卫的宝座乃是预表基督的宝座。如果我们连于元首基督的话，那弟兄姊妹，这给我们看见我们乃是一个身体。你怎么知道身体长进呢？你怎么知道今天教会长进了？教会长进有一个很明显的记号，就是合一，一个身体。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不见分裂的情形。所以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我们怎么知道说，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怎么明白大卫的宝座？大卫的宝座就是告诉我们说，现在他能牧养神的产业以色列。为什么？因为所有这些羊都愿意在他的牧帐的底下。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的，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就晓得说，最后大卫终于做了以色列全家的王。那个结果是什么？结果你看见说，以色列每一个支派都能够在他们自己的地方都能享受他们的产业。简单的来说吧，到了大卫和所罗门的时候，以色列的版图是从埃及的小河一直到幼发拉底河。我们好不好读一段那时候的盛况？我们看看列王记上第五章，第四章。所以这个就是大卫跟所罗门那个时候的故事。第二十节，列王记上第四章二十节，犹大人和以色列人如同海边的沙那样多，
你记不记得神应许亚伯拉罕他的子孙要海边的杀那么多，如果我们要问什么时候这件事实现了，是大卫跟所罗门的时候，这一点非常非常清楚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今天什么时候我们神的应许，这个神的应许在我们上能够实现，那就是什么时候大卫做王的时候。大卫做王的时候，大卫是征战的王，所罗门是和平的王。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征战，主死而复活，他像所罗门一样做我们的王。所以不管怎么样，你知道说到了所罗门的时候，到了大卫的时候，以色列犹太人和以色列人如同海边的沙那样多，都吃喝快乐，所罗门就统管诸国，从大河直到腓力士地，直到埃及的边界。所以弟兄姊妹，你记得吗？这是神当初应许亚伯拉罕，他给亚伯拉罕那块地是从埃及小河一直到幼发拉底河。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如果你要明白大卫怎么样是王，现在你懂了，他是统管埃及小河一直什么到了幼发拉底河。那么好了，大家读圣经很清楚对不对？今天迦南美地，特别是指着这个，特别指着约旦河西的那一块地。所以大家记不记得经过了40年以后，你记不记得有两个支派的以色列人说，我们不过去了，我们宁可留在这一边。所以后来我们知道在约旦河东有两个支派他们所在的那块地。所以如果讲到应许美地，以色列人所得的产业的话，那就是约旦河西跟约旦河东的那块，不是吗？但是这不是整个神应许的地，明白吗？今天以色列所得产业那块地可以说是神应许美地最重要的部分，最中心的部分。但是呢，除了那个部分之外，还有一片很大的土地啊。所以我们好不好现在稍微看一下地图，我想我不知道两节你们如果翻到圣经的后面一定有地图的，请大家翻到圣经的后面。如果你分到我如果一个地图应该叫迦南分区啊，应该是迦南分区这个地图，我不知道是每个人都有，不过我希望大家都有。如果有的话，你看得很清楚，对不对？在这里呢，还有一条河叫做约旦河，约旦河呢是连加利利海跟死海的，所以这个是一条很明显的一个分界。那么一个是河东，一个是河西。那么约旦河西呢，你看这块这些地方都是分给以色列12个支派的，所以最北边呢是亚设，明白吗？那你记不记得摩西告诉我们说，亚设两个脚啊是粘在油里面。所以当我读那段圣经的时候，我就觉得很稀奇，神的话应该是很准确才对，如果粘在油里面，那么表示以色列一定要有石油才对。但是大家都知道以色列没有石油的，因为以色列的敌人才有石油。以色列的敌人像沙地阿拉伯，像伊拉克，他们根本就在油田上面。所以呢，如果你有这个思想的话，你就不会再进一步的去问说为什么他的两个脚是在油，是粘在脚粘在油里面。后来我查了一些资料，那是最新的发现，这是最近的事。他们果然发现在海发不远的海域有油井，所以他们真的发现石油了。那么发现这个石油有什么好处呢？稀奇的很，现在他们根据研究的结果，那个石油可以叫以色列自己维持150年。那不光150年，以色列跟加沙不是敌人吗？最近呢，以色列就有一个油管一直从海发一直连到加沙来供应加沙的石油。那么前两天大家如果看报纸的话，约旦政府就和以色列签了15年的合同，希望由油管呢从海发一直怎么样一直连到约旦。那稀奇不稀？约旦没有石油，加沙也没有石油，大家靠的石油是完全依靠阿拉伯，沙地阿拉伯的。 想想看，你会想到吗？神老早知道今天的光景，结果神果然让亚瑟两个脚是站在油上面，稀奇不稀奇？所以你就知道说，北边是亚瑟，然后呢西伯伦，然后拿弗他里，然后南马拿西，然后以法莲，再往南到了但，然后到了犹大，到了西面等等等等。那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普通所说的，好像普通我们的印象，好像这就是迦南美地，其实这是应许美地的一部分。这一部分是什么呢？这一部分是给以色列做产业的，只要你是犹大支派的，那块地就是你的，你什么都不必做，只要这是生命的，你知道吗？这个产业完全根据生命，你只要是以色列人，弟兄姊妹，你什么贡献也没有，你只要是犹大人，那么这犹大支派那块地就是你的。如果你是这个亚瑟支派的，那么你什么也没有做，亚瑟支派那块地所有的产业都是你的。所以弟兄姊妹，到了大卫，到了所罗门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情形啊？你看见吗？这些神的产业，他们都拥有他们自己的产业，神给了他们的产业，因为神给了他们产业，他们在这个流奶与蜜地上成长，结果他们就变成了神的产业。所以明白不明白？如果今天大卫真的要做产业的君的话，那起码最起码最起码要让以色列人他们得着自己的产业，他们必须有奶和蜜，他们才能长大的。所以很清楚的，如果大卫是真的好的王的话，一定要想让什么呢？让所有的犹太人、犹大人，还有所有以色列人，他们个人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在自己的无花果树下，能够过平安的日子。这是王的贡献，这是如果大卫做王的话，你看大卫一定要做到这一点的。所以感谢主，你看约旦河西那块地当然是属于以色列产业，是他们的产业，没有错，他们享受他们的产业。但是约旦河东呢，你看见吗？北边在巴山的部分有东马拿西，然后在基列的部分就开始是加德和流便了，慢慢往，是加德，是属于加德的。然后到了这个流便这一带呢，就慢慢靠近摩亚地。那么很明显的，你看见从巴山一直到死海的东边摩亚地这一块，那这整块呢也是产业，也是赐给以色列人的。约旦河西是上好的，约旦河东是次好，但是不管怎么样，你看见吗？在整个从埃及小河到约法拉底河这个中间，你要知道说，神是把上好的应该给所有的以色列人做产业，结果他们有两个支派愿意选在约旦河东。所以弟兄姊妹，大卫当然是他们的王，但是产业的君，因为大卫自己也是神的产业，所以大卫和以色列人关系是生命的关系，明白吗？他们享受产业不是因为他们奋斗，不是因为他们努力，他们产业是因为他们当得的。所以感谢主，基督是我们的产业，就像这样一样很清楚的。但是不止如此，如果你真的看见大卫做王，他不光是这约旦河西跟约旦河的一部分是他的，是他统管的，也是他儿子统管的，但圣经明明说他们所统管的是从埃及小河一直到约法拉底河。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在看地图的话，很明显靠近海边有非利士人，那么在以色列犹大支派南边有亚玛利人，这是约旦河西两种敌人。那约旦河东呢，你看见靠近约法拉底河是今天的叙利亚，就是圣经里面的亚兰，亚兰再南边一点就是以色列的两个半支派，然后再南一点就是摩亚地，再南一点就是以东地。所以清楚吧弟兄姊妹，很清楚的，你看见吗？整块的地不只是有以色列他们的产业，有约旦河西约旦河东的，还有摩亚人， 还有亚门人，还有以东人。结果呢，圣经说大卫都是他们的王。这个亚这个这个谁呢？亚这个这个这个所罗门呢也统管他们。但你不要忘记啊，你严格说来，就是除了加特，或者我再复习一遍，约旦河西除了以色列人，以色列产业，就是除了以色列的产业之外，那么我们知道说有亚玛利人，还有腓尼士人。然后呢，约旦河西有亚兰，然后往南有摩亚，有亚门，然后呢还有以东，对不对？这都是列国。结果你看见，如果这块地是真的给了大卫，那什么意思呢？那就告诉我们说，大卫和所罗门能够统管从埃及小河一直到幼发拉底河，那么这就是神当初应许给亚伯拉罕的。那现在我们要问，不错，对于以色列来讲，大卫是产业的君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他们和他们同样生命的关系。可是大卫和摩亚人，大卫和腓利士人，和亚玛利人关系就不是了，那个关系是君和臣的关系，明白吗？在约旦河西和约旦和这个约旦河中两个支派，大卫是他们的王，但是不要忘记，他们和他们承受同样的生命，他们同样是耶和华的产业，所以他们的关系不只是君跟臣，而且最重要的，他们有同样同盟的应许，同样是神的后嗣。但是对亚兰，对于摩亚，对亚门，对于以东，对于亚玛利人，对于非利士人，请大家记得，大卫也统管他们。所以当你读大卫一生的时候，特别读到撒母耳记上的时候，你仔细去读圣经，你撒母耳记下的时候，你仔细去读圣经，你会发现说，大卫果然把这些地方都拿下来了。那不要忘记，在约旦河西，大卫是王，他是产业的君；约旦河中两个支派，他也是产业的君。但是现在你不能说，对于亚门人，对于摩亚人，对于亚兰人，对于腓利士人，你可以说他产业君不是的。所以圣经里面给了我们另外一个名词，就是诗篇第十八篇。诗篇第十八篇第四十三节，你救我脱离百姓的政经，立我做列国的元首。那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你怎么懂得列国的元首？那就证明说，他的那块土地不光是约旦河西，加上约旦河东的两个支派，也包括腓利士人的地，包括亚玛利人，包括亚兰人，包括亚门人，包括摩亚人，包括以东人，所以他做了列国的元首。所以弟兄姊妹，现在这幅图画如果和以弗所书的图画来对比的话，就做神的产业以色列人来说，大卫和他们的关系，他是产业的君；就做教会来说，基督是教会的元首，很清楚的。但是不要忘记，今天基督得胜的范围不止这么多，基督也是万有的元首。所以很清楚给我们看见，大卫预表基督，一面给我们看见他是教会的元首，另外一方面给我们看见他是万有的元首。所以很清楚的，每次讲的列国的元首，就告诉我们他胜过腓利士人，他胜过亚玛利人，他胜过这个亚兰人，他也胜过摩亚。那么弟兄姊妹，你很清楚的，我们知道说扫罗所以被废去，就是因为他饶了亚玛利人，因为神要他对付亚玛利人，因为亚玛利人是以色列的第一个仇敌，
他们飘离在旷野所碰到第一个仇敌，当然指的肉体来说的。为什么呢？因为圣经明明说他世世代代要和亚玛力人征战。我们要问亚玛力人今天在哪里？亚玛力人肉身来说已经不在了，但肉体还在我们的里面。所以肉体和圣灵相争，圣灵与肉体相争，很明显的胜过亚玛力人，指的胜过肉体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摩亚代表肉体，以东代表我们的自己，你看见非利士人和亚兰人代表世界。所以从这些地方来看很清楚的，你看见吗？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他胜过了罪，胜过了死，他升到天上，他做了万有的元首，天上地下的权柄都赐给他了。所以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因为他从死里复活，弟兄姊妹，他已经把死的毒钩已经拔去了。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他是宇宙的王。弟兄姊妹清不清楚？为着神产业的缘故，为着叫以色列人能够安居乐业，你看他不再受这些侵扰，不再受亚门人的侵扰，不再受非利士人的侵扰，不再受亚玛力人的侵扰。弟兄姊妹，今天不要忘记了，我们所以能够在基督里长进，不光是教会是我们的，与基督是我们的，连于基督，而且基督也元首，基督他也是万有的元首，他胜过世界，胜过肉体。感谢主，弟兄姊妹，他率领我们的神，叫我们不再受肉体的侵扰，不再受自己的侵扰，不再受世界的霸占。当我们能够胜过这一切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当然能够坐在自己的境内，在自己的无花果树和橄榄和无花果树和葡萄树下能够安然居住。那弟兄姊妹，感谢主，这就是今天主在教会中所做的。我们现在好不好再回到刚才我们所看的那段圣经，就是列王记上第四章。列王记上第四章，我们再读一下好不好？第二十节，犹大人和以色列人如同海边的沙那样多，都吃喝快乐。所罗门就统管诸国，做大河到非利人之地，直到埃及的边界。那这句话两件事不要忘记，第一个就是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应验了，到了这个时候完全应验。第二，你要叫大卫他不只是产业的君，他也是列国的君王，列国的元首。所以这段你才能明白，否则你怎么能明白这句话呢？然后下面第十四节，所罗门管理大河西边的诸王。所以明白吗？再一次给我们看见，这是后来的故事，大卫呢他怎样做了列国的元首，因为他胜过他们，明白吗？所以因为胜过他们，是这些地方就通通是以色列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这个整个迦南的版图，一部分是生命的，一部分是十字架的。生命的跟产业有关系，十字架指着胜过我们的肉体，胜过我们的自己，胜过我们的假冒，胜过世界。所以这就是指着那个得胜来说的。所以今天我们不能只讲生命而忘记十字架，你不可能把十字架废去。所以今天很多 mega church 的人就认为说，我们可以不必讲十字架，讲生命就可以了。那么换句话说，你只承认什么呢？不错，你承认基督是教会的元首，但是你忘记了，乃是为着教会的缘故，基督做了列国的元首，所以他要率领我们跨省。只有当所有的敌人不能再侵扰我们的时候，能够管理他们的时候，那结果怎么样呢？圣经告诉我们说，直到加沙的全地四境尽都平安。所罗门在世的日子，从但到别十巴的犹大人和以色列人，都在自己的葡萄下树下和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所以现在我们懂得了吗？终于以色列人先得着迦南美地，
他们得着迦南美地，吃了上面的奶和蜜，他们就长大了。所以凡是长进，连元首基督，那因着长大的缘故，你看见那个元首的丰富当然就临到他们。你看见大卫果然做了产业的君，但是问题在这，你怎么保证说今天你在基督里面所得着的，不因着你的肉体，不因着世界，不因着你的自己受了搅扰呢？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能够安然居住，你能够真的长进，不要忘记除了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长进之外，我们还是要学十字架的功课。所以你看见说大卫要胜过亚兰人世界，大卫要胜过亚摩人和摩亚人肉体，大卫要胜过以东人，指着我们的自己，大卫胜过非利士人，指着属灵的假冒，大卫胜过亚玛利人，也是指着我们的肉体。所以弟兄姊妹，因着基督是列国的元首，是万有的元首，所以他能率领我们跨省。弟兄姊妹，每次你到祷告聚会，为什么祷告聚会人 最少呢？因为忙了一天了，那肉体心灵固然愿意，但肉体却软弱了。所以弟兄姊妹，到时候你就觉得累得很，你就很多的理由你就没有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你虽然在家里看电视，你没有安然居住，你里面总是觉得缺少什么。所以什么时候感谢主，圣灵带领你跨省，你疲倦的不得了，你觉得我几乎是不能了，我不能再支持下去了，结果你去祷告，在祷告里面你看见圣灵用复活的新鲜来新鲜了你，叫你里面重新得到能力，叫你觉得幸好我今天晚上来聚会了，我如果光看电视也是消耗了一个晚上。那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这个世界，这个肉体不能搅扰我们的安息，不能限制我们属灵的成长。我再说弟兄姊妹，今天在美国很多人只做周末的基督徒，而且不止周末的基督徒，而且只是礼拜天的基督徒，稀奇不稀奇？所有的时间都被世界的蝗虫吞吃去了，明白吗？到了礼拜周末的基督徒还有个礼拜六，大家忙着做自己的家务。你当初你买房子就已经告诉我们说将来你要怎么做，弟兄姊妹，当你决定买房子的时候，你就决定做了房子的奴隶，你就决定说你要把时间那天全部让蝗虫吞吃去的。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不是我们不要爱主，不是我们不要长进，生命在我们里面当然会长进，没有错，基督的谦卑温柔和忍耐当然在我们里面越过越丰富，但是不要忘记许多时候你看见等到这些丰富要到我们手里以前，你要记得在像基甸的故事一样，米甸人像蝗虫一样来就把他们抢走了。弟兄姊妹，为什么今天我们应该丰富结果贫穷呢？原因很简单，我们只知道教会，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我们忘记了他也是列国的元首，也是万有的元首。因为只有这样，你看见吗？今天世界和肉体不再搅扰我们，这是十字架所带给我们。那这样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在自己的什么呢？可以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所以感谢主，这就是长进的秘诀。所以我们很清楚的从大卫的故事我们看得见他是怎样的元首呢？第一，他产业的君，对以色列来说的，对于其他的人，对世界来说他是列国的元首，对于教会来说基督是教会的元首，对着世界，对整个宇宙来讲，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所以我们要去，我想现在我们很明白了为什么为教会的缘故他做了万有的元首。所以弟兄姊妹，你把这些圣经，你用这些图画再来解释以弗所书，我想我们里面的眼睛很自然很自然的就明亮过来了。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今天如果大卫是产业的君的话，我们每个人一定享受我们的产业。所以 基督是我们的产业，我们应该是丰富的，但是许多时候我们肉体软弱了，除非十字架率领我们夸胜，我们就不能维持这些丰富。所以感谢主，这就是怎么样能够连于元首基督。所以现在我们大概已经把那个四个思想，就四个概念，你如果用圣经的话很清楚。第一，产业的君就证明说以色列人是他的产业。那为什么是神的产业呢？因为神把他们栽在这个迦南地，栽在产业的山上。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约旦河西、约旦河东是神所栽种的，那这些很清楚的。那么大卫做他们的王，是做产业的君，但是你怎么保持，他们怎么能够保持他们所得来的不被仇敌拿去？所以你看见从埃及小河一直到幼发拉底河，你看见基督统管万有，大卫统管约大河，就是幼发拉底河以西的诸王。所以感谢主，今天主做我们的元首，教会基督做我们的元首，因为我们享有同样的生命。所以对世界来讲，将来我们的主是万王之王、万民之主。我们的主和世界人来说，我们的主是君，他们是臣。但是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和基督的关系乃是头与身一样，是同样的生命。神的百姓以色列人是神的产业，大卫自己何尝不是神的产业呢？所以他能写诗篇二十三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为什么？因为我是他的产业。好牧人为养舍命，为我舍命。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这就是因为他自己是神草场上的羊，他自己是神的产业，所以他有资格、有能力来管理神的产业，他就做了产业的君。所以当我们主复活以后，他说你去告诉我的弟兄。感谢主，弟兄姊妹，本来是独生子，现在是率领众子进到荣耀里面去。你明白吗？今天基督是我们的王，在教会中做王，因为他是产业的君。但是要记得，我们要经历这个基督的丰富的时候，同时要记得在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工作。所以我们知道他是王，他是坐在宝座上做王，所以尽管洪水，尽管怎样的泛滥，他都是坐着做王。为什么？因为从大河以西通都是他统管的，整个宇宙通都是他统管的，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他了。所以你们要去，所以今天教会能得到建造。好，我想今天晚上我们就说了这么多，剩下的我们明天早晨再继续。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把这些话交在你的手里，但愿这些话不给仇敌偷去，每一句话都落在我们的深处。主啊，当圣灵在我们里面说话的时候，主啊，但愿你当外面人在这说话的时候，你圣灵在里面对我们说话。主啊，但愿今天晚上的话能改变我们一生，今天晚上的话能叫我们这一年都活在我们所预定的目标里面，就是凡事长进，能够连于元首基督。听我们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